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照片，幸福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5月13日。我有一张无比珍贵的照片，照片上，师尊慈悲的目光正微笑地望着旁边那个初见师尊而无比喜悦而欢笑得合不拢嘴的我。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整个身心便融入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与喜悦之中。那是1996年法轮大法北京国际法会在地坛方泽轩举办的最后一场交流会结束后，师尊莅临方泽轩大堂时拍摄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尊，回想当时的情景，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如今都历历在目，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无比珍贵而美好的回忆。我于1996年得法，1996年4月母亲打来电话，急切地告诉我，她早晨到北海公园晨练时被一种非常美妙而祥和的音乐声所吸引，于是他循着音乐声来到了法轮功练功场地。本想买一盘音乐磁带，但辅导员建议他先读一读法轮功的书，于是他就请回了转法轮。从母亲的话语中能明显地感受到话筒另一端母亲的急切和兴奋。母亲说，我们练了这么多年的气功，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气功师讲过这样明白透彻的理。此后的每一天，母亲都通过电话讲述她的感受，并且给我读转法轮中的章节。母亲在拜读了转法轮之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来练了十几年的气功，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年逾73岁高龄的母亲拄着拐杖将转法轮专程给我送来，因为我当时患重病已经多年，身体非常虚弱，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在病榻上度过。多年来，我虽然也一直在寻求探索生命的真正意义，也阅读过不少佛教道教古籍，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我也练了多年其他法门的气功，但都没有找到生命的真谛。母亲送来转法轮后，我并没有马上拜读，我当时正在学习密宗。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感到内心从未有过的宁静，就像湛蓝而清澈的天空，纯净的一丝杂念都没有。就在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划过四周景物时，放在书桌上的转法轮映入我的视线。我翻开转法轮开始阅读，立刻我被那浅显易懂而又无比深刻的内涵所深深吸引，从心底升起一个念头，我也想做这样修炼真善忍的人。当我读到20几页的时候，身体就得到了净化，之后我相继发现我身体上原有的十几种病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非常神奇的，仅仅几天中，我就从几十年的沉疴顽疾中彻底解脱了出来。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修炼大法后，不仅仅身体获得了健康，我的心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畏思畏我的狭隘境界中 一步步走了出来，学会了宽容忍让，为他人着想，事事处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1996年6月，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歪曲法轮功的不实报道，我看到那字里行间有意的歪曲丑化和污蔑之词，心里很不平静，当下决定我要把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切身体会写出来，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真正使人获得健康、心灵得到提升的高德大法。写好之后，我交给了辅导员，同时也各寄一份给光明日报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1996年11月2日一早，我得到通知去地坛方泽轩参加北京国际法会，并让我在会上讲自己的修炼体会。当我带着小弟子女儿到达会场时，交流会已经开始，听着中外同修们讲述他们各自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在过心性关时的痛苦迷茫，到去掉执着后的平静，我心中很感动。下午是分组交流，晚上安排大家在一起吃饭。方泽轩大堂有前后两个堂，学员们在两个大堂内摆好饭桌，我坐在后面大堂里。就在服务员刚刚端上第二盘菜不久，突然听见前堂一声激动得变了音的喊叫，我虽然听不清喊的是什么，但直觉地知道师父来了。几天前在法会分会场已经有主持人转达了师父的电传，大意是师父在美国不能参加这次法会，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师父会在最后一天法会结束后来看望弟子们。我和女儿原本坐在后堂最里面，而且因为人多地方小，桌椅摆得很挤，几乎没有间隙。当我意识到师父来了时，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也觉得奇怪，前面挡着那么多椅子，身体不知怎么就越过这些椅子，就好像箭一样飞了出去，一下子就站到了前堂门口。看见前面大堂里学员们正涌向师父，很多学员伸手和师父握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我很想也挤过去离师父近一些看师父。可是忽然一个念头出现，我现在是个修炼的人了，我不能去挤别人抢先。可是我又实在想多看看师父，于是我站在大门处近一尺高的门槛上，竭力地伸长脖子，我清清楚楚看到师父了。在学员们之中，师父高大的身躯格外醒目，但尤为显眼和与众不同的是，师父的面庞和周身是亮的，我不由自主双手合十。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师父大步向后堂方向走来，而我就站在前后堂之间的门口。转眼间师父便来到我眼前，我几乎来不及想，赶忙让开一步，正好就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朝后堂走去。我也想和师父握手，现在我就在师父身边，握手多容易啊。可是突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出现了，有人也想和我握手。于是我的手始终没有伸出来。师父来到后堂与学员们见面，后堂也沸腾了，学员们欢喜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站在师父身边，心中纯净的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笑啊笑啊，后来才感觉到一直咧着嘴笑，两边脸颊的肌肉都笑酸了。我几次想试着合上嘴，但就是合不上，就那样笑啊笑。 这时有人大声让学员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虽然心里十分的不情愿，但也只好随着大家走回自己的座位。可是似乎有一种力量使我的腿弯不下去，无法坐下。我就一直站着，双手合十，像被吸在胸前一样放不下。我就那样站着，双手合十，呆呆地望着师父。师父挥手向大家说，大家先吃饭吧，我在这儿大家都吃不下了，等你们吃完我再来。说完师父向外走去。可是大家激动的心情已难以平复，谁都无心再吃饭，但修炼人又不能浪费饭菜，只好请服务员不要再上菜了。大家努力勉强自己，才把桌上的饭菜吃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桌子挪到一边，排好椅子，激动而急切地等待师父光临。终于盼到了师父，那是我第一次聆听师父讲法。当师父讲道，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还有的人为得这个法遭受过更大的痛苦。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这时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那天师尊为弟子们讲法近两个小时，后来才知道师父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下了飞机没有休息，直接来到会场看望学员。在学员们吃饭时，师父又到外边看望正在那里练功的小弟子们。等学员们吃完饭，师父再次回到会场为弟子们讲法近两个小时。如果不是主持人一再说师父下了飞机就直接来到这里，连饭都还没吃，学员们真希望能再多听师父讲法。讲法结束后，学员们陆续离开了会场，我磨蹭着迟迟不愿离去，想在师父讲过法的地方多待一会儿。直到最后要关门了，我和女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的泪水不断地向外涌，我怕被别人看到，拼命忍，可怎么也止不住不断涌出的泪水。幸好是夜晚，没有人注意到。那天晚上，我和女儿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发愿，紧随师父兼修到底。入夜我毫无睡意，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闪过，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就像梦一样。我真的见到师父了吗？我不相信自己怎么能有这样大的福分和幸运。我想如果能有一张师父在法会的照片就好了，可以告诉我今天的一切不是梦。没想到那之后不久，我真的得到了一张最珍贵的师父在法会的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当我遇到磨难感到很难很难时，我只要看到这张照片，一切的难就释然了。在修炼的路上，有苦有乐，有遇到磨难过关时的刻骨铭心的痛，有过不好关时的悔恨与自责，也有放下执着后的欣慰与平静。总之，虽然是磕磕绊绊，但我始终记着自己的誓愿。在大法弘传16年的日子里，我想对师尊说，弟子会牢记自己的史前大愿 和今生的誓愿，努力做好三件事，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请师父放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继师尊华诞及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座谈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6月4日。在庆祝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师尊58岁华诞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们长春大法弟子都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庆祝。5月13日晚上，长春某区几位老年大法弟子用座谈会的方式畅谈师尊传法17个春秋的光辉历史，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的呵护和救度之恩。到会的弟子中，有五位有幸参加了师父在93年在长春省委礼堂举办的第五期传功讲法班，有参加过师父在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于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公办的第七期班的老站长，也有的跟师父见过多次面，握过手并亲临师父在长春香格里拉大饭店给长春辅导员讲法的老辅导员，还有曾经接过师父赠送练功点锦旗的辅导员等等。每位老弟子心情都非常的激动，这也是从99年720后某区老年大法弟子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交流会，大家都沉浸在师父在长春传法时的美好回忆中。现将部分发言整理如下。第一位同修发言：我从未忘记15年前和师父握手的那历史的一刻。大约在1994年6月，师父在吉林大学化学系教学楼会议室接见全市辅导员。当时我还是个总站不承认的辅导员，是我们练功点派我去参加的。见到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在场的同修们用雷鸣般的热烈掌声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见到师尊的喜悦。慈悲的师尊为辅导员讲法约三四个小时，再次开示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和辅导员的重大责任。我看到了师父对家乡弟子的关怀，真是佛恩浩荡。当会议结束后，到外边等着和师父合影时，我看到胜利公园一位辅导员请求和师父握手，师父很爽快地答应说行。就在这时，我也产生要和师父握手的一念，但我不敢前去。这时我告诉身边一位同修，咱们是否也和师父握握手？他说我们赶快过去和师父握手。说完他自己跑到前面去和师父握手。这时我仍然呆呆地站在那儿没动。这时同修拉着师父的手向我走来，大约走了四五步，我急忙跑过去和师父握了手。当时我感到我的心已飞到天上，师父的手很软热热的，我想我一个普通学员怎么能和佛握手，师父对我是太偏爱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缘啊。当师父上车要离开时，我向师父招手说师父再见，师父回过头来看看我，这时我看到所有的辅导员都那样庄严静静的，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师父远去。事后有人告诉我们有个谁也不许要求和师父握手的规定，可是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偏得了。过了不长时间，总站重新审批辅导员资格，总站认为长春某区练功点才四五十人，不需要五个辅导员，需要拿掉两个。为了慎重起见，总站请示了师父，师父回答说五个就五个吧。这样在师父的同意下，我和另一位同修当了辅导员。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就不断地激励自己修炼要精进。每当我精进时，师父就让我在梦中见到师父，把最美好的情景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看，鼓励我。当我有执着有怕心懈怠时，师父就让我看到我从高处往下掉的危险情况。 回想起来，在我的修炼路上，是师父一路呵护，使我走到了今天。我感谢师尊，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在神的路上走好最后一步，完成历史交给我的使命，圆满随时还。第二位同修发言，我是1993年得法的老弟子，参加过师父在长春省委礼堂举办的第五期传功讲法班。那是1993年夏季的傍晚，师父讲法的第一天，礼堂大门口站满了人。我站在礼堂的台阶上准备入场，我刚一转身，发现有一位又高又大的人站在我的左侧。我意识到是师父站在我身边，我对师父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师尊当时穿着洁白半袖衫，合体大方。师尊当时40出头了，可看上去就像27、8岁。在师尊讲法的第三天，我的天目开了，看见了恭祝。参加师尊讲法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日子。在这10天中，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去听课的路上，看到天格外的蓝，树格外的绿，骑自行车像飞一样，心情比过节还欢乐。每天沐浴在浩瀚宇宙佛法中，那个高兴劲儿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后来许多新学员走进大法修炼，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们跟过班、听过师父亲自讲法的老弟子。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这个缘结得太久远了，是宇宙亘古佛法之缘。我今年已83岁高龄了，是93年某区建点初期的老站长，在修炼和正实法的这条路上，风风雨雨地经历了许多磨难。我怀着一颗对大法的坚定和对师父的坚信的心，摔摔打打地走过了16年的修炼历程。我的右眼在修炼之前已失明12年了。在一次过关提高心性中，我想起师父在一次讲法中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大家在一起学法修炼，避免不了有不同的意见，我怎么能把同修当作敌人来对待呢？他不是敌人，不能恨他。3天后，失明的眼睛能看见东西了，做针线活非常自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每当遇到磨难和困难时，想到和师父在一起那难忘幸福快乐的日日夜夜，就不断地激励自己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圆满随时还。我有一个侄子是某工厂开吊车的，1998年春末夏初，他看到社区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队伍，他每天晨练时就加入了大法的队伍，还请了一本转法轮。就在这年的夏季，他和同事交接班时，走到吊车底部吸废铁的磁盘下时，磁盘突然下落，把他压在底下，越压越重，周围挤满了人，都着急地大喊着说，这个人完了。他被压在里面，感觉气儿都没了，就是有那么一点意识，想这下可没命了。这时他觉得一只大手在他后背推了一把，把他从吊车磁盘底下推出来了。大家都感到奇怪，明明压在里面的人怎么坐着出来了。渐渐地缓上气儿来，只有左脚背骨折，其他一切完好，一点没留下残疾。当时他只是参加晨练，可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危险时师父都在保护着他。通过这件事，我的侄子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现在他退休了还在修大法。第三位同修发言，值此圣日，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万事如意。我是1994年得法的，非常幸运能参加师父两次传功讲法班。转法轮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珍贵最好的书，于是我为5个弟弟和3个女儿都各请了一本转法轮。99年7 20后的10年中，我在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呵护下，在佛恩浩荡中坚定地维护大法，正视大法。 凡我们全家聚会时，我都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有针对性的分送光盘和真相资料。当我在2005年2月25日在网上看到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和退团声明后，我当时即为全家33口人做了三退，事后他们陆陆续续都表示同意三退。最近利用为舅母送葬的机会去外地向姨舅家、兄弟姐妹家送神运光盘，揭露邪恶，讲真相，劝退30多人。在机关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向许多领导、机关干部和职工不断地揭露邪恶，讲真相，送光盘，提供破网工具，传酒瓶，劝三退等，救度那些被邪党谎言欺骗的干部和群众，在邪恶的迫害中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我还有人心需要修去，还有许多不精进的地方需要弥补，我会珍惜走过的路，正念正行，勇猛精进，救度众生，努力做好三件事，一修到底，绝不负师父厚望和苦度，完成大法和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圆满随时还。我们每位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历经磨难，意志坚定，在师尊的呵护下顶着巨大压力走过来了。当我们明白师尊亲自下世传的大法是什么时，更加珍惜大法，更加珍惜和师尊相见的日子。这些美好的记忆时刻激励自己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多救人，就是对师尊最好的报答。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弘传大连高校的故事》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7日。第一部分，大连第一期讲法传功班在外语学院举办。1994年3月27日，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南院礼堂举办，大约600人参加了为期9天的学习班。此后，学员们很快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它的神奇功效迅速传给了亲朋好友。此后，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迅猛增加。同年7月1日，李洪志师父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时，约1500名学员参加。12月30日，李洪志师父第三次来大连，在体育馆做报告时，参加人数已经达到6600人。1999年7月20日以前，短短5年多的时间，在大连已有十几万百姓学练，在高校也有成千上万人学练法轮功。下面是几位参加外院班学员的珍贵回忆。一，我找到师父了。一位曾参加大连第一期传法班的学员回忆说，1993年10月，我到山东安丘出差，一天中午，在宾馆客房中，我看见一道银亮的白光奔我而来，并射向我的前额。当时就感到我被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往前拉着，眼前的一切都在飞速地向后移动。这时我又突然看到一位慈悲祥和的佛，我被眼前的真实情景惊呆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存在呀。当时我带着惊奇和疑惑跑出去打长途，问我熟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都告诉我见到佛是好事，信佛如佛在。
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地读佛教经书，还背《道德经》。在气功高潮中，我还到不少气功班去寻找，但都失望而归。奇怪的是，无论我参加哪个气功班，总有一位大佛在我身旁。佛很大很大，我只能看到佛脸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当时是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我这个迷途中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得法回归，真的历尽千辛。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第一天，我坐在后排，虽然看不清师尊，但师尊讲的高深法理一下就入我心里，我情不自禁地流着热泪，整个身心沐浴在佛法的慈悲之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清新玄妙。当时还感觉右手背血管里有一个东西被抓了出去，身体得到了净化。第二天，我坐在前面第二排，准备好录音机等着听课。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师尊已经在讲台上了。这时我猛地一惊，这不是我在安丘见到的大佛吗？这是多少年的寻找，多少代的期盼呀！热泪夺眶而出，边听法边流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下课后，我激动地向师父奔去，心里反复喊着：“师父，我可找到您了！”当时师父正在同外地来大连跟班的老弟子谈话，我冒冒失失地拨开人群来到师父身旁，当时还不知道佛家的何时礼，就伸出手说：“师父您好。”师尊打量了我一眼，伸出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望着师父，有一种被定住了几个世纪的感觉。等回过神来后，我二话没说，拨开人群就跑出了礼堂，向着天空和大地喊：“我找到师父了，我见到真佛了。”多年来，佛缘一直牵着我的心，师尊一直在指引着我走入大法修炼。二，师尊为学员净化身体展神迹。有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时，我同师父谈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浑身上下全是病，什么风湿性心脏病、颈椎病等等，我已经死过去好几次了。师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不一会儿，师父起身从我身后经过时，对着我在空中抓了一把就出去了。回来后，师父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感觉，就是腿有点热乎乎的。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再没吃过一粒药。还有一位学员参加学习班后，曾经的哮喘病、腿关节的四级残废、胃病都好了，真是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绝处逢生的喜悦让他总想谢谢师父。思前想后，就请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精致的玉佛像，想送给李洪志师父。当他让辅导员转交时，辅导员不收。当时这位学员急得坐在地上哭，后来他才知道李洪志先生根本不收礼，不要学员的一分钱。这位学员说，转眼间18年过去了，如果当年我不是遇到师尊和法轮大法，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慈悲的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至今历历在目，这件事在当地迅速传开，引起很大反响， 使很多人走入大法修炼，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三，师尊为学员展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位学员在听师父讲法时，看到了满天的天兵天将，还有像维陀菩萨那样打扮的许多护法神。当时由于激动兴奋，流出了幸福的眼泪。这位学员回忆说，师父讲法深入浅出，博大精深。过去我曾看过一些经书，也练过一些其他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刻的法理。关于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关于法无定法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关于生命的来源，关于修炼心性和生命境界提高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法理。其他的功法从来没有把人和人生讲得这样明白，更没有把生命和宇宙讲得如此深刻。师父讲的话句句是天机，使我心灵震撼。师父讲的理字字是天理，直接打入我的心灵深处。这样一部高德大法，绝不是其他气功和修炼法门能够同日而语的。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心里变亮，心胸开阔，生命越来越大，境界越来越高，真是神奇的功法呀。从而增强了我在大法中修炼的坚定信念。和师尊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一样，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无论什么问题，师尊都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无论什么难事，师尊都能给我解开。我深深地感到，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在大连办的第一期班时，一天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有的人看到录像上莲花瓣在跳动，一跳一跳的，特别好看，但我看不见，很着急。这时师父走进来了，大家跟师父讲了自己看到的情景。我说，师父，我怎么看不见呢？师父亲切地安慰我说，看不见不要紧，现在我让你看看。师父顺手从桌子上拿一个西红柿，在两手中间握了一下，放在一个饮料罐上。这时在西红柿上就出现一个不大的小婴孩，他一跳一跳的，真好看。小婴孩头上还有一股绿色的光束，直通天顶。其实这小婴孩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师父特意给我们展现在这个空间了。一位学员回忆说，1994年4月4日大连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我们送师父去锦州。在我送师父去锦州的路上，师父对我说，其实神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人，但人看神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当车开到瓦房店时，路两旁是山，师父指着旁边的山上让我看，只见一些古装打扮的一米左右高的人。我问，这些人是谁？师父说，这是当地的土地神，一方土地一方神。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师父说，他们就像人世间的居民族长一样，各管一片。其实浩瀚的宇宙并不是我们人这一个空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其他空间也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看不见。而且许多其他空间的生命都是更高级的生命，也就是古人说的佛道神。这件事对我原有的无神论观念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